书接上文，吃过早饭不久，在大马河川道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熙熙攘攘去赶集的庄稼人。由于这两年农村政策的变化，个体经济有了大发展，赶集会上买卖生意已经重新成了庄稼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公路上年轻人骑着用彩色塑料袋缠绕的花花绿绿的自行车，一群一伙的奔驰而过，他们都穿上了崭新的贱人衣裳，不是敌布就是敌粮，看起来呀时兴得很。粗糙的庄稼人的赤脚片上庄重地穿上了尼龙袜和塑料凉鞋，脸洗得干干净净的，头也是梳得光光溜溜的，兴高采烈地去县城露面，去逛商店，去看戏，去买时兴货，去交朋友，去和对象见面。更多的庄稼人大都是肩挑手提，砍柴的，挑菜的，摇猪的，牵羊的，提担的，抱鸡的，拉驴的，推车的，秤匠、鞋匠、铁匠、木匠、石匠、毡匠、筛锅匠、泥瓦匠、油衣、巫婆、神棍、小偷、吹鼓手、牲口贩子等等，也都纷纷向县城涌去了。北川山根下的公路上淌起了一股又一股的黄尘。当高加林挽着一篮子的蒸馍加入到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呀就后悔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乡巴佬了。他觉得公路上前前后后的人都在朝他看着，他一个曾经是潇潇洒洒的教师，可是现在却像一个农村老太婆一样上集卖蒸馍去了。他的这个心里啊，难受的就像是无数的虫子在咬着一样。这一切是毫无办法的，严峻的生活把他赶上了这条风尘仆仆的路。他不得不承认，他现在只能这样开始新的生活了。家里已经连买油买盐的钱都没有了，父母亲那么大的年纪还要整天为生活苦熬苦累，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后生怎么好意思一个劲儿的待在家里吃闲饭呢？于是呀，他就提着一篮子的蒸馍，头尽量低着，什么也不看，只瞅着脚下的路，匆匆地向县城走去。路上他想起父亲临走时的安抚，叫他卖馍时一定要吆喝，想到这儿，他的脸立刻感到火辣辣的发烧。天啊，他怎么能喊得出来呢？可是，他想着，如果不叫卖的话，谁知道我提这蒸馍是干啥嘞？走到一个小沟岔的时候，高加林突然想，干脆让我先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先叫卖两声试验一下，这个到城里面也好习惯一些嘛。他满脸通红的朝着公路两头望了望，见没什么人，于是就像做一件见不得人一样的事情，匆忙的折身走进了公路边的那条拐沟里面。他在这荒沟里走了好久，直到看不见公路的时候才肯站住。于是他口张了一下，但是没有勇气喊出来，又张了一下还是不行，短短的时间里汗水已经浸满了他的额头。四野里静悄悄的，几百只雪白的蝴蝶在他的面前一丛淡蓝色的野花里安详地飞过，两面山坡上茂密的苦艾发出一股新鲜刺鼻的味道。 高加林感到整个大地都在连声并气地等待他那一声白蒸馍喽。哎呀，这是多么的难人啊！他感到就像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学了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他用手背搓了一下额上的汗水，决心下一声非喊出来不可。于是他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把眼一闭，张开嘴怪叫了一声：“白蒸馍喽！”他听见四山里都在回荡着他那一声演戏般的悲哀的喊叫声。他牙咬住嘴唇，强忍着没让眼里的泪花子溢出来。他就这样直愣愣地在这个荒沟子里面站了老半天，才难受地回到了公路上，继续向县城走去。从他们村到县城大概有十来里的路，但他感到这段路是多么的漫长和艰难。他知道更大的困难还在前头，在那个万头攒动的集市上。当他走到大马河与县河交汇的地方，县城的全貌已经出现在视野之内了。一片平房和高楼交织的建筑物高低错落，从半山腰一直沿到河对岸。亲爱的县城还像往日一样灰蓬蓬地显示出了它那透人的魅力。他没有走过更大的城市，县城在他的眼里啊，就是大城市，就是别一番天地。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是非常熟悉的，亲切的。从初中到高中，他都是生活在这里的。他对自己和社会的深入认识，对未来生活的无数梦想，都是在这里开始的。学校、街道、电影院、商店、浴池、体育场，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可是三年前他就和这一切告别了。现在他又来了，再不是当年的那个翩翩少年，衣服整洁而笔直，满身的香皂味儿，胸前骄傲地别着本县最高学府的校徽。他现在提着一篮子的蒸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赶集的庄稼人了。往事的回忆使他心酸，他靠在大马河桥的石栏上，感到头有点眩晕起来。四面八方赶集的人群正源源不断地通过大桥，进了街道。远处城市中心的街道上空腾起了很大一片灰尘，嘈杂的市声听起来像蜂群发出嗡嗡声一般。他猛然地想到一个更糟糕的问题，要是碰上县城的同学，那该如何是好？于是他下意识地抬起了头，先慌忙地朝前后看了看，这时候他才真正后悔赶这趟集了。一般的赶集倒也没什么，可是他是来卖蒸馍的呀，现在要是折回去这可不行。他已经是走到县城了，再说家里面连一点零花钱都没了，这样回去的话，父母亲虽然不会说，但他们心里啊肯定不好受，不仅为这篮馍没有卖掉，更为他没有出息而难受呢。不，他想着，我既然来了，就是硬着头皮也要到集市上去。当然他也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碰上县城的同学。他很快就提起了篮子，过了桥向街道上走去。他准备穿过街道到南关里去，那里是猪市、粮食市和菜市，人很稠，除过买菜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庄稼人，不显眼。当他路过汽车站候车室外面的马路时，脸一下子白了， 白乐的脸很快又变得通红。他感到啊，全身的血一下子都向脸上涌了上来。他猛然看见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黄亚平和张克南正站在候车室的门口，躲是躲不及了。他俩呀，显然也看见他了，已经先后向他走了过来。高嘉林恨不得把这篮子蒸馍一下子扔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张克南和黄亚平也很快的就走到了他的面前，他只是伸出空着的那只手和克南握了下手。他俩问他提这个篮子干啥去，他即兴的撒了一个谎，说去城南一个亲戚家里走一趟。黄亚平很快热情地对他说，嘉林，你进步真大呀，我看见你在地区报上发表的那几篇文章了，可真不简单，文笔很优美，我呀都是在笔记上抄了好几段呢。你还在马店教书吗？
克南问他，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已经被大队书记的儿子换下来了，现在已经回队当社员。
黄亚平立刻焦虑地说，那你学习和写文章的时候更少了？
高嘉林解嘲地说，
时间更多了，不是有个诗人写诗说，我们用镢头在大地上写下了无数的诗行吗？
他的幽默把他的两个同学都逗乐了。
你们出差去吗？
嘉林问他们俩，他隐约地感到他们两个的关系似乎有点微妙，在中学时他俩的关系倒也很一般。
我不出去，柯南要到北京给他们的单位买彩色的电视机，我是闲逛嘞。
黄亚平说，似乎有点不高兴。
啊，你还在富士公司当保管吗？
嘉林问柯南。
不了，前不久刚调到富士门市上。
柯南说，
高升了，当了门市部的主任，不过前面还有个副字啊。
亚平有点嘲笑地看了看柯南，不以为然地撇了一下嘴。
要买什么烟酒一类的东西，你来，我尽量给你想办法，我这人没其他能耐，就能办点这些具体的事。哎，现在乡下人买一点东西真难，
柯南对他说。尽管张克南这些话都是真诚的，但是高嘉林由于他自己的地位，对这些话却非常的敏感。他觉得张克南这些话呀，是在夸耀自己的优越感，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因此精神立刻处于一种藐视一切的状态，稍有点不客气地说，
要买我想其他的办法，不给老同学添麻烦了。
一句话把张克南刺了个大红脸。黄亚平也是个伶人，已经听出他俩话不投机，便对高嘉林说，
你下午要是有空上我们广播站来坐坐嘛，你毕业以后进县城从不来我们这里拉拉话，你还是那个样子，脾气真犟。
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姓实在不敢高攀。
嘉林的坏毛病又犯了，一旦他感受到自己受了辱，话立刻就变得非常的刻薄，简直啊叫人下不了台。张克南已经明显的有点受不了了，正好车站的广播员让旅客排队买票，这一下把大家都解脱了。克南马上和他握了手先走了。亚平犹豫了一下对他说，
我真的想和你拉拉话，你知道我也爱文学，但这几年当个广播员光练嘴皮子了，连一篇小小的东西都写不成，你一定来。
他的邀请是真诚的，但高嘉林不知为什么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他对亚平说，
有空我一定会来的，你快去送柯南吧，我走了。
黄亚平的脸又刷的一下子给红了，说，
我不是去送他的，我来车站是接一个老家来的亲戚。 他显然也即兴撒了一个谎。嘉林心里想，你根本就没必要撒谎。
高嘉林再也不说什么，他向他很礼貌地点点头，转身向街道上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为他和亚平各自撒的谎而感到好笑，忍不住自言自语说，
你接你的亲戚去吧，我也得看我的亲戚去喽。
但是刚才和柯南、亚平的见面很快又勾起了他对往日学习生活的回忆。在学校里，亚平是班长，他是学习干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比较多的，他俩也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又都爱文学，相互都尊重。他和柯南平时不是太接近的，因为都是在校篮球队，只是打球的时候才在一起交往的多一些而已。
黄亚平是江苏人，他父亲是县武装部部长和县委常委。
亚平是在他刚上高中的时候随他父亲调来县城的，插入他那个班的。他带有鲜明的南方姑娘的特点，又见过世面，那种聪明大方和不俗气立刻在整个学校都是很惹眼的。
高嘉林虽然出身农民家庭，也没走过大城门，但平时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又由于山区闭塞的环境反而刺激了他爱幻想的天性，因而显得比一般的同学潇洒一些，眼界也宽阔一些。黄亚平很快发现了他的这种气质，很自然地在班上更接近他了。他同样也喜欢和他在一起，因为在这之前他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女生呢。本地女同学和黄亚平相比都有点不方，又有点俗气，动不动就说吃说穿，学习也是大部分都赶不上男同学。他很少和他们交往的，他俩有时在一块儿共同讨论看过的一本小说，或者说音乐，说绘画，谈论国际问题。班上的同学一度曾议论过他们的长长短短，他那时并不敢想什么出边的事。他和黄亚平相比有难以克服的自卑感，这不是说他个人比他差，而是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这些方面而言。在这些方面张柯南全部有，柯南父亲是县商业局的局长，他母亲也是县药材公司的副经理，在县上都是很像样的人物。当时的柯南也对亚平有过好感，经常设法和他接近，但看出他并没有和他过多交往的愿望。很快高中毕业了，他们班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学的，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回到了农村，城市户口的纷纷寻门找工作去了。亚平凭他一口高水平的普通话到了县广播站当了广播员，柯南在县副食公司当上了保管。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很快就隔开很远了，尽管他们相距只有十里路，但是实际生活中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高嘉林回村后，起初每当听见黄亚平清脆好听的普通话播音的时候，总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就好像丢了一件真爱似的，而且呀，没指望找回来了。后来这一切也都渐渐地淡漠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隐约地听到另外村的一个同学说黄亚平可能和张柯南谈恋爱时，他才莫名其妙地难受了起来。以后他很快地把这一切都推得更远了，很长的时间甚至没有想到过他们，他刚才碰见他们感到很晦气。他现在一边提着蒸馍篮子往热闹的集市上走，一边眼睛灵活地转动着，以防再碰到县城里工作的同学。刚到十字街口，接近人流漩涡的地方， 他又碰到了一个熟人。不过这回他倒没什么恐慌，当他们城关公社文教专干马占胜有点尴尬地过来和他握手时，他这一刻不觉得胳膊上挽的蒸馍篮子丢人了。哼，让他们看看吧，正是他们把他逼到了这个地步的。当专干问他干啥时，他很干脆地告诉他卖蒸馍。他并且从篮子里面取出来一个硬往马占胜的手里塞，他感到他拿的不是一个馒头，而是一颗冒着烟的带着强烈报复性的手榴弹。马占胜两只手慌忙地把这个蒸馍捉住，又重新塞到了篮子里去，手在已经有了胡叉的脸上摸了一把，显然很难受的样子，说道：
嘉林，你大概一直在心里恨我吧，我一肚子的苦水也是无处道啊。有些话我真想跟你说，又不好说，现在你听我跟你说。
马占胜把高嘉林拉在十字街口的自行车修理部的一个拐角处，又摸了一把脸，低声地说：
哎，好嘉林嘞，你不知情，咱公社的赵书记和你们村的高明楼是十几年的老交情了，别看是上下级的关系，两人好的不分你我。前几年明楼家没什么要安排的人，今年他的二小子高中毕业了，他在公社也是跑了好几回，老赵当然要考虑嘛。你知道这几年国民经济调整啥嘞，国家在农村又不招工了，因此农村把这个民办教师这工作呀看得是很重要的。明楼当然想让他的小子干这事嘛，下掉另外村子的教师，人家谁让嘞，因此啊就只好把你下了，让三星上。这事儿虽然我在会上宣布的，可这不是我决定的吗，我马占胜哪有这么大的牛皮。因此郝嘉玲啊，你千万不要再恨我了。高嘉林心不在焉地用手指头理了理头发，对专干说：老马，你太多心了，我也都了解这些情况，我们共事了几年，你应该了解我。
我当然了解你了，全公社教室里面你是拔尖的，再说你这娃娃心眼活，性子硬，我就喜欢这号人，不怕。哦，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已经调到县政府的劳动局了，算是提拔了，当了个副局长。我前几天还给公社赵书记谈过，叫他有机会就考虑再让你当老师，赵书记满口给答应了。
马占胜说完，手在脸上摸了一把，和高嘉林握了一下手，像逃避什么似的，很快就钻到了人群当中。高嘉林因为一直就对这个公社有名的滑头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基本上没认真地听他说些什么，他现在只知道他离开了城关公社，高升到县政府了，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现在呀，最要紧的就是把胳膊上挽的这篮子的蒸馍给卖掉。高嘉林很快地从街道里面的人群中挤了过来，向南关的交易市场走去。